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二学习入楞严经探玄的时间。今天晚上还是十六门四果差别啊，继续由我们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郭老师就在我旁边，请上麦吧。
喂喂喂，可以哈。我还是想从四大照射那儿再重新的捋一遍，才从四大照射那个地方再重新的捋一遍。四大照射，他就是说的，他说的这个啥，说的那个语句跟我们的不一样。说完了两种觉，说四大照射。稍等稍等，我贴一下原文，我找一下原文贴啊。百八句，四大照射。说完了就是小乘的四个果位：须陀洹、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然后说完了菩萨的两种觉，然后说了菩萨摩诃萨将当善四大照色，云何菩萨善四大照色，大会菩萨摩诃萨作事觉，彼真谛者四大不生，于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观察，观察已，觉名相妄想分歧，自心现分歧，外性非性是名，心现妄想分歧，为三界观彼四大照色，性离四句通性，离我我所如实相，自相分断住，无相自无生自相成。我觉得这一段的标点，如果是我来解释的话，我再改一改，后面的要改一改，为三界观彼。我后面有改，后面有改标点符号，就是说三界的，我认为是在后面的。三界就是观四大造相，四大造色性离四句。先看看前面这个什么当善四大造色，我看了一下这个楞伽，咱们不是有几个版本吗？有几个版本里面它有这个叫什么？有这个四卷，有咱们的是四卷本，还有十卷本，还有这个一个谭熙咏的版本。我参考的就是十卷本和谭熙咏的版本。你看菩萨当四大造色。这个四大造色呀，就是在十卷本里面它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这些众菩萨要知道什么是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实际上在十卷本里翻译的就是四大和四尘相，四大和四尘相，就是四大地水火风。那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身上也有地，也有水，也有火，也有风，四个元素都有，但是它结合的多少各不一样，它结合的处所，结合的那个形式各不一样，所以由于这个而造成了四大所造的一个尘相。所以就是当善四大及四大所造的色相，就是四大造色，它表现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说的四大种，还有一个四大种所造的各种的色相，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十卷本，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大会啊，就是我们作为菩萨应该了解这个四大种和四大种所造的形形色色的色相，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菩萨怎样能够了知，就是四大种和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相，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的是色法，我理解就是说的是色法，心法和色法的这个色法。他这个四大所造的这个种种的尘相是什么呢？后面有说菩萨摩诃萨作事觉，彼真谛者四大不生，于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观察，如是观察以什么什么明妄想分歧，明心现妄想分歧，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应该知道，就是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四大所生出来，没有四大可生，是我们菩萨应该做的一个知见。我们菩萨的见地来说，就是根本就未曾生过四大。那么现在为什么有这些呢？这些就是妄想分别，由于你的妄想分别，所以有着种种的这个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这个种种的色相。这个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观察已觉名相妄想分歧，分歧就是说的是它有很多很多各不一样，分就是比如说是有差别，歧就是它没有差别，它有的有差别，有的没有差别，就表示了它的形形色色，各类各样。自性现觉名相妄想分歧，自性现分歧，外相非性是名，心相妄想分歧。这个在四卷本里面是怎么说的？在十卷本里面看一下，我这里还有贴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他强调的并不是同分和别业，他强调的是这一切的万象森罗都是妄想，他强调的不是同分和别业。
这个观察以明相，就是那一句话在实践本里是这么说的，就是言观察者为自心见虚妄觉知，见以见外尘无有实物，为是名字分别心见，就是说的他并没有实际的东西，但是你呢会分别出他有实际的东西，或者是他有这个有这个实际的东西，有可能是实际的东西，或者是有实际的这种的形象冥想名字，为是分别名字，名字心，就是你就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就是没有并没有实际的东西，只是你的妄想分别，只是你的妄想分别，也就是这句话，观察已觉明相妄想分歧，自心现分歧，外性非性，是名心现妄想分歧，就是说你观察了就知道了，外面所现的这一切啊，万象森罗种种的高高低低，这个方方圆圆种种的这一类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妄想，由于不同的妄想，这些妄想都没在我们的心外，但是这些妄想还有这些警戒全都是没有实性的，这就是外性非性，就是警戒它没有实质的自性，所以说你看的这一切的警戒无非都是你的心内各种各样的妄想，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为三界观彼四大造色性离四句通境离我所如实相，就是三界啊，三界这个就是三界，就是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是说的就是轮回大苦海。轮回大苦海是什么呀？轮回大苦海就是这个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轮回大苦海无非就是形形色色，这个形形色色种种类类，它的本质是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无有没有的，就是本质上是离开了，就是它的没有本质，它通性就是说它的本质上是一切本来清净，没有我和我所，实相来观察就是这样的，就是这句话可以改一改，改一改的话就是改一下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这个楞伽经啊，那个什么，它比较这个字儿啊比较古傲，你把那个字儿换换。如果是实相观察呢，这个三界无非就是四大造色，但是这个四大造色，就是外界啊，就是外道，它可以分出来好多好多的类型。哎呀，又是上帝造啊，又是神我啊，等等等等的，或者是物质产生物质啊，分子产生分子啊，等等的。但是呢，从佛教的世界观来说的话，这个三界的这个四大，它的本质上都是并无实性可得，一切本来清净，本来就没有一个能作和所作。我和我所就是说的能造和所造，并没有一个造作，是离开了造作的。是离开了造作，就是我把他的那个句子来回换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三界就是这一切的东西，从微观的角度来说的，它也不存在是四大产生了这一切的四一切的山河大地，也不是这样的，一切本来清净，不是造作而成的，不是造作的，它本质上就是没有，本质上是离开了你任何的拿捏造作，离开了我跟我所，然后呢如实相自相分断住，无相自相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自相是什么，这个自相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相，比如说你王小环有王小环的相，袁荣有袁荣的相，郭鸿燕有郭鸿燕的相，张欣有张欣的相，我们各自都不一样啊，我们各自都不一样，就是分断住，就是各自的，就是分断的意思就是你在相对的时间内是这样，到换了一段时间它就是别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分断生死就是指的是时有生死，所以说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又存在有不同的相，但是它的本质上来说的话，本质上来说都是无声，就是它的自性这个自相就等于是自性，它的自性上从本质上来说是无声的，就是如果是实际上观察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了种种类类的这一些东西本质上就是无声，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本质上就是无声，说起来拗口，我们再把这一段复习一下。
其实它这个未三界这个后面这个句号的话也挺好理解的。
你说一说嘛，你说一说，咱都一块儿学习，大家聊天儿，没事儿，你说说。
因为他前面已经是那个外性非性了嘛，只是叫做就是只是妄想分歧。
对，
这个叫做三界。
啊，对，
那么
是的，
在后面再关闭。
对，齐老师就是这样的，齐老师是未三界句号。我是为什么把它换成逗号了？是因为我参考了其他的经解，其他的这个经的翻译，你看看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所谓三界离于四大及尘相，这个是实卷本的，所以我就根据他那个，就是所谓三界，所谓的三界是离于什么什么的，我根据这个 总而言之，这一段的意思很容易理解。你要是理解了根本意，你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你要是不理解根本意，这一段抠起来不好抠，抠起来不好抠。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这一段啊，再复习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说了几个句子，说的实际上就是本质，本质就是无声。我把它也分成了三段，我把它也分成了三段啊，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说要知道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啊，种种的色的成像。那么什么叫做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呢？种种的成像呢？就是本质上来说，根本就没有生过四大，根本就没有生过四大。这个四大和四大所造的成色妄想啊，本质上来说的话，你要是知道了这个本质，你再观察这一切的种种类类，你就知道这一切无非是咱们的妄想，是从都。没在咱们的自心之外，都没在咱们的自心之外，是在都是在咱们的心内。本质上它是没有实质自性的，是没有实质，都是心里面所现的种种色色的妄想。这些所谓的三界呢，所谓的三界里面的这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它本质上是离开了有跟无的，它并不存在一个实质的本质，它一切本来清净，并没有一个能造和一个所造，这就是实相。或者说实相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有各个的自相，但是它的本质是无声的。在这聊呢，聊楞伽呢。那凳子你搬过来吧，他们为了方便我坐，把桌子拉过来了。用完了。这一段看看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看下一段。分得很细致，哎呀，分得细致是很正常的。佛说法说的细致的时候很多，今天好多师兄问到了次第的问题。实际上佛说法分次第的时候，它分得粗的少，它分得细的时候多。你像修行的六十二个圣位，那六十个圣位楞严经里面说的不一定，就是说的这些修行的次第，包括咱们楞伽经里头的次第。我现在的话，我看这些次第，我的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次第都要一一的经历，但是佛他要都说到啊，所以他说的细，实地啊等等等等的，他说的细。实际上真正的修行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从一地出地到实地，一个一个的经过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或者说他不知不觉的蹭一下子就是飞越几个地，或者直达佛地，应该是可以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四果也是这样的，小乘四果也不是说一定要斯陀含、须陀含、阿罗含、阿罗汉一定要这样的，他可能是既生又证阿罗汉的，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啊？
即生成就阿罗汉的经典。
对呀、啊，对呀、啊，嗯，对对对。再看这一段，这就还说的是四大和四大造色，说四大造色。前面那一段说的是四大的本质是不生，你看到这一切无非是心内心的就是妄想，它没有在心外，没有在心外，种种的妄想分别，就是种种的形形色色，它本质上都是无声的，因为无声，所以它有种种的形形色色。这是上一段，我们再看下一段，它就具体的分析了，比四大种云何生造色，金润妄想大种生内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种生内外火界，飘动妄想大种生内外风界。这就说了。就地水火风还有虚空，咱们上一次不是说了吗？就是这个堪能妄想是什么？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其他的几个经上这翻译的是啥？大家好奇的是，金润就是湿嘛，对吧？那个风这个就是动嘛，动吧？风那个间就是地嘛，这个截断色妄想这个是，但是这个堪能这个是什么呀？你看看这个是十卷本的，就是说是妄想分别柔软湿润生内外水大，妄想分别暖增长力生内外火大，就是这个堪能，咱们说的堪能妄想，在十卷本说的叫妄想分别暖增长力。我再看看谭希勇这个版本，谭希勇的版本说的是分别暖力大种成内外火界，这就是说的是地水火风。咱回到咱的经文上，四大种怎么生色的？就是说湿润妄想生内外水界，堪能大种生内外火界，飘动大种生内外风界，就是坚实暖动的动生风的是，就是它生出来了内外的风界，暖生出来了火界，还有一个截断色妄想，就是坚它生的是地界，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虚空，虚空它也属于一种色，所以在咱们这里是把这个只分到了坚实暖动，只分到了坚实暖动。但是在这个十卷本里面，它好像是多了一个，你看，妄想分别内外共虚空，生内外想，它妄想分别内外。妄想分别内外共虚空，生内外想，就是他对于虚空产生了一个有虚空还是无虚空，所以有一个内虚空和外虚空。他这个是内外的，这个内外地界、内外水界、内外火界、内外风界的，你是怎么理解？我想这个理解可以有两个，一个理解就是说的是有火跟无火，无火属于是外的，内有火的属于是内。还有一种理解可以理解成一个是身内，一个是身外。这两个理解我觉得都可以，
有跟无比较那个，
有跟无比较贴切。看看咱老师的翻译，老师没有说这个内外啊，物质是物质就有物质之内物质之外，老师说的是，我觉得有跟无就是有火和无火嘛，对吧？有火跟无火。这一段里面这是老师的解释，老师的解释。后面的这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的是一种说的是色和虚空聚，这个聚就是说的是物质和虚空都属于是地大，地大就没有把虚空另列了，有的时候是地水火风，有的时候是地水火风空，地水火风空。这个里面在楞伽里面就把地水火风空的这个空，在咱们四卷本里面是把这个空和这个地就是相在一类说了，在一类说了。这是老师说的，老师说的就是地水火风空，地水火风的空跟地算是一类了，算是一类了。地水火风空就是五大成为四大，这是一个。还有的说的是七大，七大的时候的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了，这个说的是地水火风空跟识，地水火风空见识，或者是这是分成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心法和色法，心法和色法。这是这个是题外的，这个不是咱们经上的，这个是老师的发挥，怕大家不明白，所以我就分成了两段，分成了两段。就是咱们不是说吗，菩萨要明白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前面都说了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本质上是无声的，那么本质上是无声的，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总有人在这纠缠，那就是由于什么呀？由于这个湿润这种的妄想，这湿润或者不湿润这种的妄想生出来了有水或者是无水，由于这个分别这个是暖啊还是不暖的这样的妄想生出来了有火和无火，就是这样的飘动，这种妄想生出来了有风啊无风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就是说外道他们记着邪地，外道记着是就是这个地水火风确实就是造成了这个五阴，确实造成了五阴聚集，五阴聚集就是这个世界或者有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身体之外的世界，外道记着就是四大就造成了这个世界的产生。但是我们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认为的这个什么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地水火风关键是妄想，是这种妄想湿润造成了内外水界，都是妄想，这是我们的认为。就是整体来说，这两段第一段说的是四大和四大造色本空，本来就是无声的。第二个大段是那为什么又有种种的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种种的，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妄想中啊，种种类类的妄想可以分成四大种类，这四大种类就是说的湿润类的妄想，暖类的妄想，动类的妄想，还有一个就是坚类的妄想，所以山河大地就是这么感现出来的，就是这么感现出来的。这一段其实跟那个楞严有点像，楞伽他说的东西太多了，说的东西太多了。楞严他在这一块说的啊，但是楞严在这一块说的就展开的很开很开。楞伽他除了说这个，他又说了别的。你说楞伽的包含面比楞严更广呀？我说，楞伽有点像啥？有点像楞严破五十音魔的最后的识音跟行音，就是根本认识上的偏差，他一一的给你破掉。楞伽就有点像那个，就楞伽有点像楞严的五十音魔里面破最后的行音跟识音的二十种音魔，识音跟行音的二十种音魔就是二十种错误的世界观，其实是，他就是破那个。 他的东西多，所以他在这一块他也涉猎，他也涉猎。这整个的这两段说的就是要善于要知道这个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种种成像，他们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是根本就没有四大，无四性可得，无四大可得。四大的本质是空，四大的本质是不生。那么他怎么出来的四大所造的各种的成像呢？这是因为这是妄想。这是妄想，就是这么说吧，金润妄想，金润妄想就是四大不是水吗？水它就是金润妄想，它就是施这种妄想。这一段说的是这个，这两段就是这个意思了。说完了四大，后面又说了五音，我看看四大到这儿完了没有？基本上说完了，还没有，还没有，后面还有。第三段，看第三段，使者因要种种境界机境界故，余去相续大会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者何？为性形象处所作方便，无性大种不生，大会性形象处所方便，和合生非无性，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这一段就相对好理解一些，就是我不是说的是四大吗？这个境界嘛，境界就什么呀？我们的心对境不就产生了种种的识吗？对吧？种种的识，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种种的识，种种的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对于种种的境界有一种就是取舍，有一种取舍，有一种就是说的喜爱或者是就是厌弃，有这样的一种的，因为对种种的境界取舍，就这样的一种对种种的境界认假作真，在中取舍，就造成了我们在六道中。中的轮转，这就是余去相续。余去相续的意思就是在于，这个六道的这个六趣当中来回的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轮回，这就是相续，就是接续的轮回。就是说的是，因为我们对于种种的境界认假作真，有取有舍，有爱有乐，有憎有厌，所以说我们就在六道轮回中一直轮回不断，一直轮回不断。这是这一句话。后面的呢，就是说的是地水火风，这就是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种种的成像，他们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就是说，你看着他们呢，有种种的，就是有种种的四大条件，你根据这四大条件，你可以知道他这个形象。但是呢，这种种的四大条件也都不可得。这个四大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什么性质，他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它在什么一个方位？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那个，我要说你把那个角落的那个椅子拿过来，对吧？它在一个什么方位？然后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就是做方便，它是怎么生成的？就是怎么生？它有这四大的，有这四大的条件，你可以知道，哦，这是这个物件，这是这个物件。但是这四大条件也是了不可得的，这四大条件本来是无性的，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说因为这四大缘了不可得，也可以知道这个四大是本不生的，四大本不生的，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这个它的自性是什么，它的形象是什么呀，它的这个不是自性，它的性质应该说，你比如说水的性质它就是湿，对吧？还有桌子的性质它就是尖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它这些的它的性质，它的样子，它的面积体积，它在虚空中的位置，还有它是怎么造成的，这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所生法，非无形，是故四大造形象，它并不是断灭的，并不是断灭的。所以说呢，四大并不是断灭的，这个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因缘和生的，它不是断灭的。但是呢，外道妄想认为是四大把它们造出来了。就是他们，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观是最明显的。你说精神世界，人家嗤之以鼻，人家不相信心的作用，人家只相信物质，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由于微小微小的物质，通过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周密的科学原理，形成了现在的世界，形成了人类等等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外道他认为的这些都是四大所造的，那是外道的邪论，并不是我所说的就是正确的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实相，并不是正确的实相。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是故四大造色相，逗号外道妄想非我。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实是什么呀？是五音聚集，前面说了五音聚集，后面又说了这个实是怎么？实是就是对于种种的境界啊，你就是愿意认假作真，愿意认取它，愿意粘着它，所以就会有六道的流浪。这个四大呀，四大它有各种的因缘，就是四大所造的一切东西有各种的因缘，有各类的因缘。这各类的因缘就是它有它的性质，有它的形象，有它的处所， 右，它是怎么造出来的，但是这个本质上都是了不可得的，本质上都是无声的，本质上都是无声的，它都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了它就有，因缘不和合它就没有。但是外道呢，他认为就是说是有这个四大的基本元素，然后他们通过不同的组合就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世界，包括你我他等等等等，这都是外道妄想，这并不是我。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说前面说的是四大的这个四大是分几个步骤的，先说说最开始的，最开始的就是说的是由坚实暖动四种分别妄想，所以有了四大。另外一个四大的这个因缘和合，所以会看到有各类各样的一些尘相，这些尘相呢无非都是由各类的自信啊、形象啊、处所啊、所作方便啊，由这些而造成了不同不同的物件，不同不同的就是四大所造的色。前面说的是四大是怎么回事，后面说的是四大所造的色是怎么回事，四大所造的色也无非是分别妄想，它你现在看的只是和合方便，只是和合方便。但是外道不这么认为，外道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四大造的，实际上是和合方便。这就是这三段论说完了，这三段论说除掉蔡小鹏这一句评价，这三段论说的就是说的是四大的事儿，四大的事到这三段就完了。当善于明白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种种的尘相，种种的四大之尘相，然后呢这个四大本质上是不生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会有种种的会有四大呢，那是因为我们有就是四大类的妄想，所以就看到了有四大种。但是呢这个四大种造的，因为四种不同的缘，它可以现出一切的这个物质世界，但是这些也是各个有分这个就是分别有所造的，有各个的方便缘，而各个的方便缘你仔细分析起来，它也都是了不可得的，它也都是了不可得的，都是无性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四大，所以哪来的四大所造的色相呢？所以说认为实有四大和实有四大所造成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世界等等的，这都是外道的邪说，它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佛教的世界观，简单来说就是菩萨呀，你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佛教的世界观。我记得齐老师问我们什么叫三观，说你们老是说三观不正，三观不正是什么，然后大家就不加思索地告诉齐老师，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对对对，价值观就像是今天那个李师兄问的，为什么要学佛心中心啊，为什么要学佛法，佛法这不是没用吗，这不是骗子吗，大骗子一个吗，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人生是苦，世界虚妄，你咋了，谁又怎么虐待你了，不知道是张富茂就适合多受点虐待，多受点虐待，你那个理解没有用，你就知道实修了。说完了四大，又说了这个注音就是五音吧。张欣，你听这些东西有意思吗？还
不听都听不懂。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其他的经典也有讲，元音老人啊什么的，他也不同场合也讲过，但是楞伽有楞伽的讲的方法。虚妄了还发誓啊，他这个地方有点那个，人生是苦和世界虚妄，他转弯挺大的。前面说的是四大，后面说的是注音，四大和五音。复次大会当说注音自性相，云何注音自性相为五音，云何五为色受想行识，彼四音非色为受想行识，大会色者四大即造色各个意象，大会非无色有四数，如虚空，譬如虚空过数相离欲数而妄想言亦虚空，如是因过数相离欲数离性非性离四句数相者，于夫言说非贤圣也。大概能看懂吧？看不懂哈、啊，看看啊，前面说的这个，前面说了四大，现在来说五音。大会啊，你们要除了要明白四大，还要明白五音呐、啊，五音呐、啊，什么叫做注音自性相？那就是五音。五音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吧，这个色，色里面的话，色就前面讲过了，前面讲的不就是四大即造色吗？所以说还除了色之外，还有受想行识。色嘛，色就是四大造色，四大和造色各个不同的，这已经说过，它的本质上就是无声。那么剩下来的受想行识呢？受想行识非无色有四数，就是说的是这个
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真的有受想行识吗？并不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非无色，无色就是指的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不是真的有这四一二三四，有个受，有个想，有个行，有个识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无色有四数是不对的，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它楞伽经就是古，就是说是受想行识，它也不是那么分明的受想行识，就像虚空一样，虚空你可以你怎么说呀？你说它是一个虚空不大对头，说它两个虚空也不大对头，虚空它就是超越了这个殊相，虚空超越了这个殊相，但是有一般的人都认为是一个虚空，比如说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他认为是一个虚空，一个虚空也不对，一个虚空也不对，所以啊，就是这个音呐、啊，这个音，这个五音呐、啊，就像虚空一样，实际上它是离开了这些的。你别以为有一个这个分别，有一个那个，在这分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实际上这些数相都是虚妄的，它本质上都是没有自信的，都是离开了有跟无的。说有个这，有个那什么的，这都是凡夫的，凡夫才这么认为的，我们圣贤不这么认为。这个就是说的这个这一段整个说的就是注音无自性，注音离性非性，注音离四句，说的就是这个。你看再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注音？就是五音。什么叫做五音？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有一个是色，剩下来的是受想行识。色就是四大造像，那个就不说了，前面已经说过了，个个都不一样。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无色，无色有四数，其实不对，就像虚空一样，你不能说虚空是有数还是无数，你不能说。一般的人都说有一个虚空，这不对，这是错误的说法，这叫妄想。所以说五音呢、啊、它你这些音啊什么的不能就是把它就这样分成一二三四五，分成它种种的差别，种种的不同，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超越了种种的差别，种种的不同，种种的相同，它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是离开了有跟无的。你别在这妄想了，别打妄想了，你在这说有这个有差别无差别，这都是凡夫妄想，贤圣不这么看待。贤圣怎么看待？贤圣看注音如虚空，这一句就很好懂了啊，离性非性离四句，这个就是把这个精髓。所以说你这个要抓住本质就好看好圆，你要不抓住本质就特蒙圈儿。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就是前面说了四大和造色，后面说了五音，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都是妄想分别。然后这个四大是怎么？四大是指四大类妄想生出来了四大色。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四大所造出来的各种的这些东西，本质上也是不可得的。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五音里面除了色之外，其他的这些也都是了不可得，离开了有和无的。说的就是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哎，这一段还没看齐老师的翻译呢，看一下齐老师怎么翻译的。这一段说自注音自心相。就是五音，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就是受想行识是无色四音，四大的各个不同，无量无边。这个受想行识呢，也不是四个能说清楚的，它的性质有如虚空，虚空就超越了数量，非一非一，不能用数量来诠释虚空。渔夫妄想，他认为虚空是一个，也不好说，不能这么说。虚空超越入些数相一样，五音同样超过了数相，就是五音的本质是没有自信可得的。五音的数相是渔夫，并非圣贤之见。这些都好说了，圣者就好说了。妄想分别那一段难理解。圣者如幻种种色相，离亦不亦摄施，如梦影是复身，离亦不亦故。哎呀，厉害厉害，随喜赞叹。又如梦影是浮身，离亦不亦故。大会，圣智去同因妄想现，是名因注因自性相，汝当灭除灭矣。说寂静法，断一切诸佛刹，断一切佛刹诸外道见。大会说寂静时，法无我见尽，入不动地，入不动地以无量三昧自在得，即得一生山，如幻三昧通达究竟理明自在。就说饶一切众生，犹如大地载于众生，菩萨普济如是。这是说的是圣者。这个地方上是法执也没有了，我的理解。你看啊，从头开始啊，圣者就是知道这一切的色相种种的全都是如幻，他 就是这一切所设施就是造作，造作这一切的造作，同样同啊还是不同啊，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全跟这些不相关。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有所建立啊，我们的这些身相啊什么的都像梦幻泡影一样，本质上是了不可得的。这是这一句话，后面的这一句注意啊，甚至去同因妄想现，是名自因性相现，汝当灭除。你假如说有一个圣可证，有一个道可成，这个跟世间凡夫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梦可做，就是有一个东西可吃，是一样的一个妄想，就是说你这跟世间的凡夫一样的，还是属于注因自性相，就说明你的五因还没有断尽，你的五因还没有灭尽，你应该给它灭尽，就不应该还有一个道可证，有一个佛可成，就是圣智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应该把它还应该把它去掉，就是修到最后的话，连这个一点的法的余地也没有，没有一点佛道可成，没有一丝毫一丝毫的进步的余地。到这个时候以后灭已，这个时候就是佛的寂静法，这就是究竟究竟的了。这个地方的话，断一切诸外道见，一切佛刹诸外道见，一切的诸外道见，有一些的就是说它还有一些偏狭的地方，就把这些偏狭都去掉了。这个说寂静法的时候，法无我见境，就是说的是你已经就是这个也没有这个就是法执了，法执已经彻底干净了。法执彻底干净的时候是到不动地，不动地这个地方上的话，这个不动地你可以理解成是初地，也可以理解成八地，但是看他这个意思像是八地，像是八地。八地，入不动地矣。八地就是说的是开始启用的，无量自在三昧得一生身，如幻三昧。后面第十七门有说到八地的时候，他得的三昧就是如幻三昧一生身，就是如法自性性一生身。他的那个一生身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惟妙惟肖，跟真的一样一样一样的，什么种类的都就是做的都是很惟妙惟肖，很惟妙惟肖，就是那一类的一生身。所以说这就是说他的启用的，这是他的启用的，就是八地。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楞伽也好，其他的经典也好，我觉得是八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岭。它就是八地的，就是习气基本上就是自身上的习气断尽了，它可以启用了，开始显大用了，就是八地，也是这一个。然后是通达究竟力，明自在，救赦饶益一切众生，就是这是开始启用了，就是通达究竟力，这就是佛力，明自在什么什么，救度一切众生，犹如大地成载育众生，普济众生，应该如是。就是说的是八地到十地之间就不好说了，这个慢慢的这个大放光明，大启用，就是九地菩萨他说法可以等同于佛，九地他说法就等于佛说法，他可以代佛说法。这一段有啥问题没有？看看老师的解释。报身的光明像，报土的光显现的也是如梦如幻，不可以用数量来诠释，就像是梦中显现的是浮身幻影，不存在一个多个的概念。圣智的去向，大智的感，大愿的感召，然而这也同一样，你们不能着，应该灭除这种妄执。灭除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成佛成圣这个地方上，像咱们说的，有的人是求个清净啊，有的人是向往个光明啊，有个人觉得是成佛应该是庄严，这都不对。寂静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断除一切佛刹之中的诸外道见。说寂静法的时候，法无我的见，清净圆满，彻底证入八地。八地以后就是无量三昧得一生身，有如幻三昧。其实这个是应该说的是如幻三昧一生身。我认为这差别不大。然后呢，就是究竟通达，明自在，从而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菩萨应该是这样，这说的就是菩萨。菩萨应该越过四大。越过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然后超越五音，不被五音所昧却，就这样的话一直这样，一直不被他昧却，一直不被他昧却，就这样一直的用功，乃至于最后也有没有一个用功可得，这慢慢的就从初地到八地了。到八地以后就大放光明，大显其用，还是说的是别被外相，别着外相，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不着外相，说到最后你连这个佛的这个法相也不可着，就说到这儿了，这就是一切清净了。
感觉跟这个常乐我净还可以对应一下，
你可以贴上来呀。我觉得这一段最关键的是法无我见净，入不动地，看看有什么没有，你可以贴一贴，总结看看。 你说这个不动地就有点像常，我就是法无我见境，这个叫我。乐就是说的是无量自在三昧，无量三昧自在，有点像乐。净这个东西，净这个东西还是就是应当灭除，灭矣，说寂静法，灭就是灭，灭掉那个灭生之去，净就是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说的是菩萨用功。这一段说的是，我觉得是说的是我们用功的次第，就是从微小的来说的话，四大是不可得的，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相是不可得的，四大所造的种种的色相乃至于其余的受想行识也是了不可得的。然后呢，就是说的这个诸佛菩萨不仅是对这儿了不可得，连就是成佛成圣成道这个也是了不可得的，也应该灭除，灭除都要掉了这个寂静，这个寂静才是佛法的真意。在这个寂静里一直这样如如不动，也不断灭一切的相，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可以就是开始起用了，开始起用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对不对？你就是你非要这样对，你非要这样对，你要是说的是思或断了断八即断，断地断尽尘沙或就是实地，断尽无明或就是佛地，这种的你要知道你这三个怎么断呢？你应该看那个天台，你应该看天台。实际上啊，这个见或思或，见或思或断呢、啊、就是按照教下来说的话，思或断是出地以前，出地以前，出地以前就断思或了。他说的那个私货不像我们说的，我们认为私货是个很大的事儿。在教下来讲的话，见货私货那就是一个基本的根本见，那就是基本之见，基本之见不被外道所魅惑，那就属于见货私货断。我们你理解的那个私货断是微细货，你理解的私货断是微细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微细货你比如说是突然明白了，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但是人家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你还是一脸蒙圈，因为你还没考虑呢，你还不知道怎么圆呢，你还慢慢想哟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你就是还有好多微细的这些东西就属于私货，这是咱们修行中的。但是这个跟教下的不好对应，教下的私货实际上的那个私货是很简单，教下的私货是那个贪嗔痴慢疑吧，我记着是，也不立法无我之间。对呀、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法执，就是法执，法无我就是法执，就是也不立法无我之间。可以的，可以的，没有丝毫丝毫的法执。去掉一个人无我，去掉一个法无我。断尽尘沙或就是实地的，这个也有道理，也不好说。八地开始呢，就是不是你就是怎么说呢，就不是你自己可以那个就是你自己通过实修实证啊闭关啊就可以除习气的，就是必须要在事上磨练，必须要跟众生在那来回滚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尘沙或你跟他打交道了，你在事上碰到了，你才知道哎呀原来你还这一点过不去，你看这一点你这个事儿又当真了，等等等等的，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这么磨，所以这个尘沙货就是在外头外面的滚，跟众生的滚，这个就叫做尘沙货。从八地开始，天台宗是这样的叫的，天台宗是这样叫的。但是你说私货断了是八地，我记得天台宗不是这样的，天台宗的是从初地开始破无明，从初地开始破无明。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无明破尽了就是佛地，无明破尽了，怎么会是无明破尽了？一丝一毫的无明都不可得，这就是破尽了。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我没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他可能不是对我们说的。没有法执讨论什么？你这个话是啥意思啊？你是说的是，你说俩人都没有法执讨论什么呀？还是说啥呀？
还是大家都有，就是因为有各自的想法才所以讨论。
没有法执，还有必要讨论吗？
啊，没有法执，那没有必要讨论呢、啊。
那在过程中
讨论还是都是在实修上会有什么？都在法执上有啥好讨论？还是要落实到实修上呢？
没有法执也不妨讨论，没有法执可以说，哎，这个杯子是圆的还是方的？你的个子是高的还是低的？这个法是有法还是没法？也不妨讨论呢。我告诉你怎么讨论，其实是真的没有法执的人在一块也可以讨论的。比如说赵州说狗子有佛性，第二天说狗子无佛性，你看看。 人家说你明明说的狗子无佛性，你今天咋又说狗子有佛性？你明明说狗子有佛性，你咋又说狗子无佛性？啊，这个是外道有四种涅槃啊，复次外道有四种涅槃。前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正道，这个就是说的是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以及五音，然后说了圣者是怎么越过这些，最后一直到究竟地的。如何救度众生到究竟地的，这是前面说的。后面又说了外道有四种涅槃。护持大会诸外道有四种涅槃，云何为四？为性自性非性涅槃，种种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觉涅槃。你看懵了，住相自共相相续留住断涅槃，是名诸外道四种涅槃，非我所说法。大会，我所说者妄想实念名为涅槃，就是说的，哎呀，最后一句你听懂了吧？行了，完事儿了。最后一句听懂就行了。前面的那个你不知道，那个外道见，我们当时学楞伽的时候，因为要学习这些外道见到底是啥，都要学哭了。因为那外道见当时的时候有很多没有流传到现在，也没法具体的知道。但是现在著名的断灭见跟那个常见是有的，断灭见跟常见，你比如说断灭见就是顺势论，在外道叫顺势论，就是人死如灯灭这一类的，趁着活着好好享受，这叫顺势论。常见的来说就是25明地，这个在里面说的很多，或者叫数论，数论25明地，就是从一个神秘的不知不觉的那个东西，然后它慢慢的就升起来了，这所有的这些不知不觉的，你不能说的是有还是说的没有。这是明地，从这个地方开始，1、2、3、4、5，一直到25，等到25个次第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山河大地世界就产生了。这是25明地，它的世界观，就是这两个有名的，一个叫数论，一个叫顺势论。数论是比较高的，它在历史上，数论在历史上曾经完美的击败过佛教，就是后来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数论跟我们辩论，我们辩论输了。在辩论里面，但是顺势论这种的，就是人死了就啥都没有了，就是外道也觉得这种的很 low 很低等，他在外道里面不是高级的。目前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外道，有的查到了，有的我没查到，有的外道都没有传下来。我们先顺着意思看看能不能，不能还有齐老师的解释呢，不怕。为性自性非性涅槃，种种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性非性。哎呀，这个齐老师有解释，看齐老师的解释就好了。齐老师解释在这分门别类挺好的，说的是性，说的是相，既说性又说相，然后说的是留住，这就很简单了。前面三个外道涅槃总的来说是不是都讲的是非性涅槃？不是的，性自性非性涅槃，性自性非性涅槃，种种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涅槃，性和相留住涅槃断。那你说的这个是很像的，是讲的是非性涅槃。非性涅槃是什么呀？就是把这个性质给它没了，这就叫做涅槃。把这个性没了，这就叫做涅槃。把这个种种相性非性涅槃，把这个相给灭没了，这就是涅槃。把相给灭盘了，既把他的性给他变没了，把他的相也变没了，这就叫做涅盘。还有一个就是留住相续，那个留住相续给他断掉了，这个就是涅盘。后面说的是留住，主要是自共相相续留住断。这个性自性非性，性自性非性就是说的是性自性就是说的这个事物的性质，把它变成了不是这个性质，这就是涅槃了。比如说我们人的性质可能是生龙活虎，把它变得这个性质没了，那就是涅槃了。这就叫性自性，就是指的是自性。种种相性就是指的是相。自相自性就是说的是相和性两个都给它灭掉，都让它本质上没有啊，这就叫做涅槃。我的理解，看看老师的总结，性相说的是性和相，然后说的是留住断，好像是断灭见。涅槃嘛，涅槃它本身呢，它就含有这样一种，涅槃就是终极的意思嘛，终了的意思，终了，最后的一个终了，就像是有开始就有结束一样，所以说这个结束就是很容易是断灭见，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束，是最后的终尾呢？不对，挺好，性非性。 性非性，性非性，性自性非性涅槃，就是性自性，就是它的性质本身没有实性，没有实性，就是能够知道性质的自性没有实性，这就是涅槃。能够觉知到性质的自性没有实性，或者是你把这个性质的自性原来是有，把它灭成了没有，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也可以，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涅槃了。第二种是种种相性非性涅槃，种种相就是种种的事物的形象，有实性。有时也有实性，也没有实性，也有实性，也没有实性，不外乎因缘所生，能够觉知到形象本身也有也无，就是涅槃。我的理解不是这个理解，这一点我跟老师的理解不一样。我的理解第二种呢，就是说种种的相你给它灭了，这就叫做涅槃。种种的相你给它灭掉了，种种相性非性你给它灭掉了，种种的相你把它灭掉了，这就叫做涅槃。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的理解简单。第三种说的形象也好还是性质也好都没有实性，这就是涅槃。然后老师就总结了这三种的说性说相都不外乎说因说言，都说的是因缘性。老师总结这个是因缘性，那老师肯定总结第四个是自然性，反正这样对应也可以，要我就不这样对应，我觉得这样对应更复杂。注音，注音就是五音的自相和功相，五音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五音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就是投出头末断了死了，投出头末断了死了完了，这就是断灭论，死了完了还要随业受报。第四种死了就是涅槃，该道认为生于自然，死了就归于自然，这种回归就是涅槃。他说的是自然性，我再看看这个老师是咋解释成自然性的。也很有道理，老师的这个也很有道理。老师的解释的是住相自相共相，住相自共相相续留住断，也就是说这第四点它的特点是在于断，断了就是没了，就是什么因缘性自然性，没了就是说的它就是没，就是没有那个楞严经里面说的那个两种外道，就是因缘性和自然性。自然性就是认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它没有原因，没有原因生，也没有原因就走。所以说它这个断就相当于是自然性，生于自然，死了就回归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就断了，没了，没有任何联系了，他把它分到了自然性，也可以。外道为什么把涅槃执实了？就是这样，外道是认为万物是有升起的呀，外道是认为外物是有升起的，外物升起的要么就是有什么因缘它升起来了，比如说是就是说的是四大造成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是上帝造成了这个世界，或者说冥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莫名其妙的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这叫做因缘性。还有一种自然性，它没有理由，它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任何的因缘，没有任何的因缘，所以它有这个世界，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这一类的就叫做自然性，就叫做是自然性，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产生肯定就有终结啊，肯定就有终结啊，所以说他认为时有一个产生，他当然认为时有一个涅槃呐、啊，对吧？蔡小鹏把涅槃执实的是很正常，非但外道把涅槃执实了，你就像小乘他不是也把涅槃执实了吗？实际上小乘呢他是时有一个就是出离轮回，时有一个清净可得，认为断灭是涅槃。郭林说的就是特别的像第四种就是留住断就不相干了，就特有点像咱们那个小乘里面说的不受后有，就没有那种相续性了。我的鞋只剩一只了，在哪儿呢？在这儿呢。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因缘生，是故无生。不是自己生的，不是他生的，也不是自他一共生的，也不是因为什么什么生的，也不是什么生的，是故无生。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这是说的是外道涅槃。咱们前面的这两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四大和四大造色本空，五音也是本空的，不别被这些相昧去，然后圣者就是说的也没有一个圣相可得，也没有一个就是圣智趣可得，把这些东西都灭除干净，慢慢的就启用，最后证入究竟地，救度一切众生。然后外道呢，它就不是这样，这说的是我们的涅槃，实际上外道的涅槃就不是这样，外道是四种邪知邪见。自然性呀，陈重权，我认为你就别把它当成一个自然性就完了。 你把老师的这句话去掉，要不然你弄不清楚。把这个相续流度断了，把相续流度断了，断了就完了，断了就完了，你别把它当成自然性就行了，这不就行了吗？陈仲权，相续流住断就是说死了，断灭论。
断灭论好理解，就是。
我把老师最后一句给删掉了，头出头没的头出头没就是断灭，死了就完了，死了就完，这是断灭论。这第四种就是死了就是涅槃，就是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没有？你别提自然性了。那是老师的教下他特别的熟，他可以随便的对应。我们教下不熟的人，我们尽量简单的，尽量少用名相。
死了就是元气。
死了就是元气，不是。这样能明白。程朱理学那就，程朱理学总而言之他不说死的事儿，他主要还是说生的事儿。死的事儿他没咋涉猎，没咋涉猎。死了就是死了，哎，对对对，死了就是死了永绝，一般的都是断灭，一般都是断灭。你像我们的工作性质的接触的那些人啊，什么那些杀人犯什么，他都是这样，我杀了你，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他认为我杀了你就没事了。掩耳盗铃，是。四种涅槃，老师就总结了上面的四种涅槃，不外乎是有因缘性的、有自然性的范畴，反复强调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这是对反复的破斥。就是住外道的，我的涅槃是妄想识灭，都不是涅槃，是都是妄想的认识，熄灭种种妄想，这就叫做涅槃。这里的灭不是断灭，而是彻底转变的意思。妄想识是什么呢？妄想识就是说的是无法的第三性，就是名相分别正智如如，这里面的分别就是说的是这个。从遍计所执依他起和原成实性的角度是指的是遍计所执性，从八识的角度是指第六识。哎呀妈呀，那个说的是第六识熄灭，是不是八识也熄灭呢？菩萨正是从这个角度发问来看看，只说了第六识灭，那么第八识是不是也熄灭吗？世尊不建立八识，八识佛言建立，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离一识非七识？佛告大慧，彼因即彼攀缘故，七识不生。一识者境界分段寂着生，意习气长养藏识意聚，我所寂着思维因缘生，不坏身相藏识因。攀缘自心现境界，寂着心聚生，辗转相应，譬如海浪自心现境界，风吹若生若灭，亦如是。是故一时灭，七时亦灭。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佛就说了，就是那个说了外道的四种涅槃，然后大慧紧接着又说了，就是说世尊你不是说八十吗？佛说是。这个地方就奇怪了，怎么说建立呢？怎么说建立呢？怎么说建立？就是说在世界观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一切的世界观不是都没离开自心的妄想吗？那么这个自心的妄想在佛来说的话，就把这自心的妄想叫做八十，就叫做八十。所以说你不是说了一个八十吗？对呀，我是用八十来说这一切妄想的这个八十。那么就是说的是不建立八些，是啊，我是建立了一个八十。实际上佛法用八十来建立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般的世间的事儿，他说到精神世界，他总是说到第六识。你比如说像心理学就是探索我们的精神世界的，但是他说的那个潜意识还是属于第六识。他说的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超出第六识，只有佛法说到了第七识和第八识。所以实际上佛法很宝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建立了这个第七识和第八识的说法，他用这个说法的来说，让人家知道第六识备课还有深刻的东西啊，一根还有一根所承，一根离不开那个一根承载的体啊，承载的体就是第八识，第八识就是相当于魂魄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你，所以他说了，他说你不是说八十吗？是啊，我是说了八十。然后大慧就说了，如果说八十，云何离一时非七十？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了八十的话的话，如果你说了八十，为什么你总是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离开分别，而不让我们离开其他的七个十啊？其他的七个十不是有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生那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吗？你怎么不让我们离开，就是说眼识耳识鼻识啊，你怎么不让我们离开这些识啊？你只让我们离开第六意识啊，为什么让我们离开这个第六意识，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啊？既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我们先把这一段翻译一下啊，先把这一段翻译一下。为什么你说的让我们离开七识而离开第六意识，而不是离开其他的那些识呢？然后佛就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啊，第六意识啊，它是因，它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因，而且它还攀缘其他的，它还攀缘其他的。第六识实际上它是怎么回事吧？第六识就是按我们的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种子成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我们就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了，看到什么想着，哎呀，我以前看到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怎么样的，我现在看到了，你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这个看到，然后你看到了他之后，你又埋了一个影子进去，这个都离不开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一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罪魁祸首，它在里头就是怎么说呢，它就像是一个搅屎棍，我们的说法它是那个搅屎棍的作用，它在这儿的话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它能跟其他的几个识攀缘，它不攀缘那个就刚才说我看到这个我触景生情，它就攀了，触景生情就是它攀了它的那个八识里头的那个种子了，它攀了这个，那么看到前面的色声香味，哎呀这个好吃这个难吃，它看到那些东西它又有这些分别，它还能触，它既能攀前五识又能攀第八识。第七识就不说，因为第七识它是一个就是横审思量的，横审思量的也可以说它攀第七识，第七识就是前面六识的作用都是有七识在背后呢，都是有七识在背后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是强调要离开这个意识分别呢？佛就说了，这个意识分别啊，它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来回的攀缘，它攀缘前五识，它还攀缘后面的七识八识。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它的攀缘，彼因即彼攀缘故，七识不生。七识不生这个怎么解释，我看看啊。
那知见就是第七识是吧，黄老师？
知见不是的，知见是第六识。
改变知见不是提高第七识，他的判断力嘛，他就不搬运了，什么东西需要搬运？
那不是他的判断力的问题，不是他的判断力的问题。
第七识
的这个对好坏他都搬，好坏他都搬，你把第八识转了，他自然的就是这个第七识，他就成了性平等智了。
所以反思成智分，
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啊，对对，当然了，七识本来没有，既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啊，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彼因即彼攀缘故，七识不生，七识不生，嗯。
七识不生，它就是说前五识和第八识它都是限量的，它不会去分析去比较，只有第六识才会思维记录，对不对？前面那剩下的七识它没有这个第六识的功能，所以。
我觉得他这个不生可能主要指的就是这个攀缘，就是那种联想啊妄想啊那种的无边无际的，就是那种的那样一种的，他这个意识的特点还他不受这种比如说墙的阻碍啊，或者时间的阻碍啊，或者你睡着了他还在那儿想，他这个特点他就是这个想是特别的不受阻碍的，其他的就没有这个特点啊，其他的其实没有这个特点，就是他这种无限的攀缘，无限的攀缘，无限的就是来回的在那因缘啊，在那那个啊，这就是第六识的特点，第六识的特点啊，只是联想到可能断句有问题，其实本来没有意识者，所谓的意识呢，就是对于种种这个习气，你这个习气就容易让你升到什么境界，产生什么认识，就是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能听到吧？听不到的退出去。这边一直没断，一直没断。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意识者境界分段生，意识长养藏识，意聚。意聚就是说的是习气长养藏识，习气长养的境界分段生是说的是对外，对外习气长养藏识说的是内，说的是种子，种子就是现行熏种子，现行熏种子，种子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所以这样的话就有这种意了，就开始记着了，是能做啊，所做啊，造啊，所造啊，种种的因缘就生了，种种的因缘就生了。这个是说这个第六识的，说的第六识的，后面说的是藏识，藏识说的实际上是第八识。我认为啊，藏识不坏身相，藏识因攀缘自心境界，即辗转相因。藏识呢，藏识这个第八识的本质上它是不坏的，它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因。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 不坏身相藏实因，就是说的是八十，八十的这个事儿的话，八十它是你不能说它是，你不能说它有多有少，因为它是一个大仓库，你不能说它有多有少。哎，对对对对对，它是就是藏种子的一个仓库，藏种子的一个仓库。所以呢，因缘变化的是前面的，尤其是第六识的变化，你可以说前七识变化，但是第八识的这个根本的这个东西上呢，它谈不上一个变化，它就是它的本质上谈不上一个变化，谈不上一个变化。但是因为有这个第八识它的这个含藏的意思，所以说呢，也会有种种的自心的警戒，各种的攀岩呐、聚生啊。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说的是八识和前七识和第六识它们辗转相因。就是八十跟前七十是辗转相因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的种子和你的现行，他们也是辗转相因的，他们是辗，有的时候种子影响现行，有的时候现行影响种子，辗转相因。啊，对对，就像是海浪一波一波一波接着的，它是连绵不断的，连绵不断的，就这样互相连绵，互相连。你不能说这里面哪个怎么样，哪个怎么样，根本的是这个藏实是因，但是第六识起了很大很大的祸害作用。他在这儿一直攀援，一直攀援，所以有警戒风吹，若生若灭亦如是。所以说呢，一时灭，七时也灭，就是这个地方你就是，所以我让你要断绝那些就是分别思维分别，你要断绝思维分别，你断绝思维分别，其他的也自然的也就没了。断绝思维分别这个地方不好断绝，为什么呢？你说断绝思维分别，你又生了一个断绝思维分别的断绝，所以最好的方法就像我们似的，第八识起修，压根跟他没关系了，这就容易断了。哎，对对对，听到了。看看老师的解释呀，老师的解释好复杂，看看。不说有八个识吗？我确实说有八个识。为什么你只说离第六意识，不说离其他意识？应该是住识灭尽啊。然后就说了，第六意识是妄想分别，是其他识的因。第六意识也会攀援其他的识，让你识想持续不断，识想持续不断，你就轮回不止，苦海不息啊。所以第六识熄灭荡尽，等于是其他住识都无从得生。这个第六识就是对于种种的警戒的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又形成习气，反熏藏实，即现行熏种子。第七莫那识则横审劳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第六识依于第七莫那识，也就是两者相依，共起作用，从而升起我和我所望见，升起种种的执着分别，七识之身就以此因缘辗转得生了。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第六识跟第七识互相的，它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影响，所以说其他会有其他的种种的识就开始有了，开始有了，开始记着了。后面再看，藏识则是不生不灭，所谓的妄想分别是以藏识为根本的因，对于自心所现的种种境界记着攀援，妄想分别之心从此去记的。所以第八阿赖耶识和前七识，尤其说第六识之间辗转相应，就像风吹大海而起波浪一样，如是则八识之间互为关联，相生不息。所以由于他们之间相互关联，妄想又是最能攀援的识，所以说第六识灭，其余的识灭。所以修行的关键在于去除妄想。僧三大师曾说，智道无难，这个很像我写的，这不像其他。僧三大师曾说，智道无难，唯险险择，淡漠增爱，洞然明白。真正修正必须要打破一切妄想思维，心中心法就是很像我，没事干就吹心中心法。哎呀，在不在第六意识上做文章，而是通过咒语秘密作用于第八识，从而彻底打破妄想分别，以证本来涅槃。其他法门也是如是，这是我的理解。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著名的人叫什么来着？陈斌。他是德国徐老的，他说就是说可不可以通过思维心最后证道，他的答案是徐老说可以，我很怀疑他这个是怎么得来的，我到现在我很怀疑，你们去找找书上有，咱们是无名之辈不好说，咱们讲课都是自己人说一说，只通过第六识能不能证道，我是怀疑的，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就是在这儿的，对，我认为一定是转第七识第八识，他不是第六识可以思维出来的。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必要的文思之后的话，如果我都是需要行起谢绝的，全部是行起谢绝，你必须要把第七识第八识给转了，不然的话第六识你在那来回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用，一会儿别了，哦，这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你这还是第六识上做文章不行。
他有一个人，他说就是他想到了，就是我们要说话之前的那一段空白，那个就是还是意识。
那不对的，这还是意识，对对对，这还是意识。这个意识能够想到这儿，就是算是不错了。但是这还是意识的理解，他要么不是个修行人，要么就是还没入门。
他能结晶看了十遍了吗？
那前厅才不是说这个呢。
他自己说看了十遍了，然后他悟出来了，就是在说话之前的那一个，就是我他那个是意识还是意识？
嗯，他正着着这个意识呢。就是说的是，所以说我这是我的这是这么认为的，都需要行起谢绝，先翻科九旧路归家，哎呀，一直股禅宗的味道。齐老师说你写的东西怎么那么禅宗啊？对对对，又一旦打破妄想就会了之，本无妄想可破，一切本来是幻，本来涅槃。八识之所以可以熄灭，就是因为八识本不曾生，一切心识本就了不可得，此生彼灭俱是熄了。哎呀，就我不是我说话太有这个味儿了，现在我要改一改，不能这样说多了理论了，就理论味儿出来了，就这味儿就少了。这很像我说的，我都闻到一股臭臭的禅味儿。哎，齐老师都受不了，齐老师你写的都是禅宗，禅的东西太多了。念佛法门也是这样的呀，你念的之后的话，你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念佛忆佛，你可以说是从第六识下手，实际上念到最后的话是不没有任何思维的，没有任何思维，念着念着的突然的它就破了，那叫什么呢？打的就是说打的念头死，徐如法身活，这句话可是净土宗的大德说的，打的念头死，徐如法身活，是不是啊？净土宗的大德说的呀。
我这两天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初初持咒是用第六识在持。
胡扯，谁在这弄呢？
持到最后就是说是第七识在持。我说这个咋分呢？咋分呀？
啊，对对，有人说是第六识持咒，有人说第七识持咒，听说还是我们一个大德说的。哎呀妈呀，我跟你说，你要是真想修正，真想要正道，这个时候关键时候你就扔开八识，你别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去你的，去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别就是把八识离开唯识的基本理论还可以正道。
嗯，
但是我们正得到，我们跟唯识的基本理论可以对一一的对应，这都有道理的。但是你正在正道的时候，你说唯识这个东西耽误你正道，绝对不行的。
都对，
不是的，他说的不是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念咒的时候是用第六意识念，开玩笑，念咒是让你直接念的，你哪有空想是第几十念呢？我们就剩这一点了，你坐下思维放分别就算了，你他妈坐上不老实念咒，你还能正道吗？就剩一个坐上老师念咒了，就剩下这一个底线了，坐下怎么修，现在这么多老师够说的够多的了，都妄想分别都算多了，你坐上你再不守一个老师念咒，你还想着坐上是用第几十念咒，你还咋念咒，你还咋老师念咒啊？对对对，哪里持都对，对对对，直接念咒就好。这是我刚开始写，后来可能会好一点。不往下也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聊一聊。下面就是诵记了。他说的意思就是一定要离开妄想分别才可以正道，但是离开妄想分别并不等于是闭合了他，不去妄想，不去妄想是作意，作意还是属于妄想，还是属于妄想分别，就是说的是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就属于是这个还是纵，就是还是那个什么，还是不能正道。
小圣人他不就关闭六根门头了吗？
对对对，他关闭六根门头，
对闭就正道了。
对对对，他跟这里说的这个离意识不一样，我们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不是分别，你不是妄想分别，他呢他就是作意的分别，一个作意的去捡取一个不分别，他还是在分别里。快一点好，要不然的话不好熬啊。哎呀，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啥修行问题没有。邓师兄来了，邓师兄你咋来不了呢？你来呀，来我们这儿啊。邓凯杰，邓凯杰干啥呢？手机上挂着呢，僵尸挂在那呀，你咋不来呀？你来呀，诚挚邀请。今年这天气还挺好的，不太恶劣。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就是教下的大开圆解，它也不是在知解里，它也不是从意识上，哎呀我明白了，绝对不是，这是我的理解。就是大开圆解的时候忽然悟到，哎呀原来根本都不是这些，大 大开元解他是教下的熏修，他是熏修，他因为他有求解脱的心，他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熏修熏修，他是一种熏修，他不是意识思维检责明白的。如果意识思维检责明白呀、啊、那佛说理就直接他们就检责明白了，那像阿难他就最应该明白的。没批。没来没来，这都是没来的，来了就在这儿大家一块儿喝茶了，看看还有啥问题，没啥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呗。佛性能被污染吗？我不知道柳峰是谁，说他能被污染，说他不能被污染，都有道理，都有道理。要是能被污染还是佛性吗？那为什么会有众生啊？就这么说吧，衣服能被污染吗？衣服能被污染吗？实际上被污染的那个衣服本身还是干净的，只不过那个污染是上面的点儿，那个衣服本身还是干净的，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一般都常说，哎呀，污染的衣服，实际上那污染的衣服本身也还是干净的。阿难是不是光闻不思啊？思，他咋不思啊？各种的配角有思，思的很多，思的很多。我法妙难思，阿难有，他跟佛的对话里面有很多有对话的，有很多有对话的，他挺能思的呀。楞严经里面他不就是七处真心嘛，挺能思的，他在那儿思。昧，毕竟含住有，毕竟空不可得。觉明空昧。转起念时，性就是思想，思想就是性，对吗？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呀，这就是见性了吗？绝对不是见性，这跟见性打不着关系，这是打妄想，绝对不是见性，这绝对绝对绝对不是见性。起念时候，性就是思想，思想就是性。嗯，他说的是性就是用嘛，性就是用，用就是性，就是用就是性，性就是用。起念的时候，性就是用，用就是性，这就是见性嘛？这不是，这不是，连这个也不可得才行。这个就是最多最多最多的话，算是那个性，就是见就是性，性就是见，你最多是到这儿，你连见性了不可得还没到，嗯、没有没有，这不是见性了。这是谁呀？从哪儿弄的？
李静。
李静，哎呦我天哪，静哥哥呀，你能消停点吗？嗯、老板扣你的钱就是性，污染即不得，污染即不得。我认为，修正即不污染即不得。我认为他不是说的是佛性能不能污染的问题，他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说的是你不许在这祸害，你不要在这祸害。你说我得了，说我没得，这都是污染，你别在这污染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污染即不得的意思，说不许你污染，是这个意思。染污即不得，它前面是有的，还假修正也无，还假修正也无，所以他说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你可以修正你，但是你不能够说你有修有正，它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人的特点，我对于就是这些道理啊，我揪的不是那么死。我觉得这个道理怎么说都行，关键的知见这儿你揪它就行了。道理你反正解释它都有道理。你就像这个佛性能污染呢，不能污染呢，就是要我说的话，就是齐老师说的，都可以写成两本书。是我就让它污染。哎呀，谁稀罕污染呢？还见啥性？还见啥性？我不明白，陈师兄，你说的不还见啥性是什么意思啊？还是问一问，还是问一问。陈仲权，你说还见啥性是什么意思？是我就让他污染。郭林呐，他这个修正即不污，染污即不得，前面是有的，就是这个东西还假修正也无。然后他说的是修正即不污，染污即不得。还见啥呀？见佛性，他是说见性者，见即是性，更见何性？还见啥性啊？对对对，见就是性，更见何性？这句话都比那个这就是见性了吗要强多了。你看他咋说的？他说性就是思想，思想就是性，这就是见性了吗？你看看你说的这个是见性者，见就是性，更见何性？跟他说的完全不是一样，他那个绝对不是见性。他为啥不是见性嘛？他为啥不是见性嘛？他这明明是要见思想。 他说明明是要见思想，性就是思想，思想就是性，然后说这就是见性吗？这不都是他的思想啊，性上容得他见，容得他不见吗？他还在这问是见性了还是不见性，这不就是思想吗？他只看到思想，他压根都不知道思想就是性，思想就是性，更见何性，就不会说这就是见性了吗？所以说这都是他的理论，这都是他的理论，绝没有见性。对，这是他的思想，他都没有往性上走。顺出马脚，哎，他都一直是这样的。
他的马脚一直在外面。
哈对对。你是说陈师兄吗？陈师兄说的还见啥性，可能也是对这句话说的。没什么人，没什么人。王邦彦，你还过来不？是的。还有什么问题？没啥问题，今天到这儿了。好，先这样了。人家在桃园新经理的死去一位可以埋人。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的冷血的学习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们。欢迎来参加打气的师兄都早点来。